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啊和柴油方面相关的一个消息。目前美国的柴油的供应量仅仅够美国人使用25天了。有一名白宫高级官员说，目前的库存水平是低得让人没有办法接受。其实从10月份以来，柴油库存呢已经是处于1993年以来的最低的水平了。那么根据 EIA 的数据，截止到10月14号，美国仅仅有 25.4 天的供应量了。这个数字在四个周之前还是可以供 34.2 天的，现在比 34.2 天还要低。距离2022年11月份的中期选举只有3个周了，在这个关键点上，柴油因为短缺可能会进一步提高价格。那柴油啊，它是货运列车使用的燃料，也是长途卡车司机通常用来运输货物和食品的燃料。如果柴油的价格上涨，就意味着最起码美国人所需要的货物和食品的成本又要增加了。现在的数据是，全美范围内每加仑柴油的平均价格是 5.33 美元，和2021年同期相比是涨了将近2美元。纽约现货市场的柴油批发价格在本周已经飙升到每桶200美元以上了。在纽约有一些地区的取暖还是大部分都要依靠柴油的。怎么样解决柴油短缺的问题呢？拜登政府最近说会从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中再释放1500万桶石油。虽然共和党人说这是为了让民主党在中期选举前保持政治的优势，但是拜登总统和他的盟友说这不是一个政治的策略。拜登政府说，当油价跌到了每桶67到72美元的时候，他就会补充储备了。而且拜登在上个周三10月19号的时候还表示说，他有信心在未来能够以每桶70美元的价格让石油公司向美国政府来出售石油。当然，拜登在做这个表态的时候，也是石油输出国组织还有他的盟友组成的欧佩克 OPEC， 他们已经宣布说会削减石油的产量。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啊，这个消息呢是和每一个有兼职或者是有副业的这样的美国的纳税人相关的。美国的国税局在提醒，通过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来赚取外快收入的纳税人，如果这一部分的交易额超过600美元，就有可能会收到 1099K 这样的一个表格。国税局说，收入的可征税性并没有改变，唯一的变化是 1099K 表格的申请规定。和从前一样的地方是，收入包括兼职或者是副业或者是卖产品所得到的收入仍然是需要纳税的，除非有一些法律排除之外，否则纳税人就必须在他们的税表上报告他所有的收入，不管他们收到的是 1099NEC 非雇员补偿，还是说收到了表格是 1099K， 还是和其他任何相关的税务资料申报表。但是有一种情况是例外的，就是说如果是通过第三方支付程序从朋友啊或者从亲戚那里收到的作为个人礼物或者是个人开支报销这样的款项是可以不用缴税的。在2021年美国救援计划法案，它已经降低了为经商者处理款项的第三方网络平台的申报的这个门槛了。在2022年之前，只要当年的交易总数，就是说交易的数量超过了200，交易的总金额超过2万美元的时候，才会为第三方支付网络发放 1099K 表格。那么现在是啊，单笔交易超过600美元就会发放 1099K 表格，就是说如果您有这样的额外的收入是一笔的话，超过了600美元就可能会收到 1099K 表格。国税局同时也在说，纳税人他的收入申报越准确的话，之后他有可能被查的可能性就越低。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有报道说摩根大通为大多数客户提供了一个利率是 2% 的一年期的存单。同时呢，摩根大通还向经纪商富达投资，也就是我们知道的 Fidelity Investments， 他们的客户提供了一款几乎是相同的产品，但是利率却是 4.5%。 美联储在今年大幅度加息之后，很多银行都有一些有选择性的提高存款的利率。很多人在所谓的经济大额存单上都支付了最好的利率，像一些富裕的客户啊，他通过经纪公司就购买了这种大额的存单。我们来看一组数据，根据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数据，存单它的存款比例在2022年第一季度达到了 6.3% 的历史的低点，第二季度这个指标升到了 6.8%。有专家表示，现在利率正在上升，银行就开始利用这些利率想要留住一些有着大额存款的这样的客户，他们的存款。那这些客户的存款啊，近来他们能够保留在银行的可能性还不如一些普通的客户。所以目前的这种情况下，是银行提供了一些比较好的利率，就让人们感觉到存款有可能会获得的回报还不错。所以听众朋友，您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自己的开户银行去咨询一下，看看有没有这样利息比较高的存款的方式。再来关注湾区 local 方面的一些消息。在旧金山啊，它在10月份的选票上会出现14个提案。虽然这14个提案看起来有点多，但并不是最多的，因为旧金山历史上在70年代的提案比这14个还要多。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些提案都是什么。根据字母排序啊， A 提案是说退休公职人员的生活费用补助提案，这个提案如果是选民选同意，就会对1996年12月6号之前退休的一些政府的雇员，他们的生活费用进行调整，于是这些人就不会再受到退休资金不足的影响。如果选民选 No 的话，就会维持之前的规定，也就是说如果退休基金资金不足，这个时候退休的这批市政府的雇员就会受到影响。 B 提案就是取消环境卫生街道，把清洁职能移到公共事业部，如果选同意就会同意这项部门调整，如果选不同意就是不同意这项部门的调整。这个问题的矛盾点啊，就在于反对者会担心这个举动会损害街道公共卫生，然后 C 提案是要建立一个无家可归者的监督委员会，当然同意就是建立委员会，不同意就是不建立委员会。 D 提案就是对于有一些可负担性住房可以取消必须要经过市议会通过这样的限制，如果选同意的话，就会取消市议会对建设可负担性住房的审批这样的权利，有可能会加快房屋的建设，但是同时也会失去市议员们对这些项目的裁量权。当然选不同意就意味着并不会取消市议会这样的审批权。那接下来呢，还有很多个提案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上网去搜索一下。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在这里具体的介绍了。再来关注一个消息啊，是说最近在奥克兰的工地呢，有很多的工地电动工具被盗窃了，而且这样的盗窃案现在是越来越猖狂了。警方于是就向居民发出了警告，这样的犯罪行为主要是发生在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2点之间。这些盗贼大约是2到4名，他们持枪抢劫，进入到住户中啊，和屋主对峙，夺走了他们的电动工具。有一名叫做麦克马里尼，他是一个建筑商，也是一个承包商啊。他说他的工作用的卡车曾经3次被盗走了，然后他就不得不再花成千上万的钱去把装在卡车上的工具都买回来。所以在这里一定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有施工的话呢，就不要把您的工具留在施工的现场，晚上一定要把工具带回家，工具和卡车都一起回家，也不要把卡车停留在施工现场。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呢是关于东湾的招聘。因为假日马上就要到来了，美国的邮政局会在东湾招聘500个职位，这些职位包括邮件的处理、邮件的投递、运输还有维护，这些工作啊有可能会延续到假日季节之后。那邮政局就在他的一份新闻稿中说，计划在本周和下个周举行几次招聘活动，具体的时间是在本周三10月26号，在 San Ramon 邮局会有招聘活动，时间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4点。10月27号在奥克兰会有一个招聘。 那么在 Walnut Creek 也是11月27号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4点， Concord 会在11月2号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4点举行招聘活动。如果你有意愿啊，在邮局谋得一份工作的话呢，你也可以到 usps.com 一个-careers 这样的一个网站去咨询啊，看看有没有适合自己的工作。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